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9月26日，常年期第26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委内瑞拉加拉加斯的乌罗萨书记因感染新冠肺炎在医院接受治疗，于9月23日安息主怀。教宗闻讯后即发唁电表示悼念。亚美尼亚宗徒教会选出拉法厄尔·波多洛21世新任宗主教，缅怀霍泽总主教传教士普世教会的亮点。伊拉克瓦尔达总主教表示，动荡和冲突是少数群体处于危险之中。委内瑞拉加拉加斯的荣休总主教乌罗萨书记9月23日因新冠肺炎去世，享年79岁。教宗方济各向梅里达总主教区的总主教加拉加斯的宗座署理布拉斯书记寄发唁电，电文中回忆乌罗萨书记，说他是多年来以忠实的态度将生命投注于服务天主和教会的忠诚牧者。教宗也向乌罗萨书记的家人和他的教会团体表达哀悼之情。唁电中写道，教宗为乌罗萨书记的灵魂祈祷，愿主耶稣赐给他不朽的荣冠，并颁赐宗座降服，作为基督徒在复活主内的希望的标记。乌罗萨书记的葬礼于9月24日在加拉加斯举行，他被安葬在圣亚纳主教座堂内。委内瑞拉教会为乌罗萨书记的辞世倍感哀痛，以9天哀悼日来悼念这位书记。数周前，乌罗萨书记给该国人民写了一封讯息，为教会的团结合一祈祷。书记多次呼吁把个人利益搁置一旁，以促进共同利益和援助最脆弱者。随着乌罗萨书记的逝世，书记团成员减少为218人，其中121位有权选举教宗，97位因年逾八旬而免去选举职责。黎巴嫩布佐马尔宗主教府的修道院敲响了钟声，宣布选出天主教亚美尼亚里奇里奇亚宗主教，他就是拉法厄尔方济各米纳相宗主教。在当选之前，新任宗主教是亚美尼亚里卡帕多西亚地区凯撒勒亚的领衔总主教及东欧地区亚美尼亚里天主教徒的主教。现在米纳相宗主教接任于今年五月去世的加布罗扬·俄我略·波多洛20世，取名号拉法厄尔·波多洛21世。这次选举是在亚美尼亚里奇里奇亚宗徒教会的主教会议上完成的，该会议是在教宗方济各的邀请下这几天在罗马举行。米纳相1946年11月24日在黎巴嫩的贝鲁特出生，长大后在祖马尔宗主教府修道院修道，之后在宗座俄我略大学完成神哲学学业。他又在宗座慈幼大学修完教育心理学专业课程，1973年6月24日进铎，成为布佐马尔宗主教府神职团体的成员。1973年至1982年担任贝鲁特 亚美尼亚里主教座堂的本堂神父，后来任霍夫哈涅斯·博德鲁十八世宗主教的秘书。1984年至1989年接受委托，米纳向负责建筑贝鲁特省十字架堂建筑群的工作。1989年他被调到美国工作，直到2003年一直在加州、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担任天主教亚美尼亚里信徒的本堂。2005年被任命为耶路撒冷和安曼亚美尼亚里信徒的宗主教区主教。2011年米纳向由担任东欧地区天主教亚美尼亚里信徒的主教，教宗授予他亚美尼亚里卡帕多西亚地区凯撒利亚领衔主教以及个人作为总主教的地位。2016年6月24日至26日教宗方济各在亚美尼亚使徒访问期间，他陪伴了教宗。信仰通讯社报道，2005年1月22日被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任命为主教前，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副秘书长兼宗座传教善会主席、公教传教会会士亨里克·霍泽总主教指出，每一名传教士都体现了关怀帮助他人的价值观，但如果没有所有人对传教士的关怀帮助，那么传教士也就终结于自我，不再是普世教会的亮点。在局势极其艰难，如果不是敌对的境况下奉献他们的见证。1942年11月27日霍泽总主教出生在波兰首都华沙，先后在布鲁什克夫上小学，在华沙上中学后进入华沙医科大学完成大学课程。1969年正式加入公教传教会，1970年9月8日发出院。1970年至1974年期间在公教传教会波兰奥塔维茨大修道院学习神哲学。1974年6月16日进铎。1974年至1975年期间在法国首都巴黎学习法语和热带病医学，准备前往卢旺达传教。在卢旺达度过的传教岁月里，霍泽蒙奇曾经担任公教传教会省会长以及卢旺达男女献身生活团体和修会掌上联合会主席达十年之久。1994年他被任命为非洲主教会议医疗及家庭领域专家。同年鉴于圣座驻卢旺达大使空缺，霍泽蒙奇被任命为宗座驻卢旺达调研员，直到正式任命新的圣座大使。1996年至2003年期间，霍泽蒙奇被任命为法国公教传教会省会长及法国修会掌上联合会传教委员会成员。在此期间，受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的委托，霍泽蒙奇多次访问了传教区国家的大修道院。2005年1月22日，教宗若望保罗二世正式任命霍泽神父为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副秘书长兼宗座传教善会主席，任命为总主教。同年3月19日，时任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塞佩枢机在传信大学乌尔巴诺公学圣堂主持了霍泽主教的浸沐仪式。教宗若望保罗二世的私人秘书基维茨总主教和基加利总主教恩蒂·薛耶瓦蒙席相礼。霍泽总主教在浸沐前接受采访时，他这样描述了21年的传教生活。他指出，我的个人经历与其他传教士的经历是一样的，对我以及所有的传教士来说，并没有时间去专门学习如何做一名传教士。我们感到这一圣召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感到这是天主对我们的召教。随后我们会逐渐地懂得，成为一名传教士是时间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在工作中不断积累经验，通过亲身经历的失败挫折与成功，通过不断的发现，通过 与传教区当地人民逐渐建立起来的友谊，从而对他们的生活、文化以及问题所构成的认识，我们成长为一名传教士。在这一过程中，不仅需要语言，更需要懂得他们的表达方式，也就是传教士们所说的本地话，能够生活在传教区人民的文化中间，与在福传道路上遇到的人民共同生活。现任宗座传教善会主席达尔托索宗主教指出，我未能亲自结识霍泽宗主教，但我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传教士。为此，在担任宗座传教善会主席期间，他恪尽职守。每一个不稳定和冲突的时刻，首先受苦的是少数群体。伊拉克埃尔比勒加瑟丁里宗主教瓦尔达与宗座管辖的援助苦难教会组织交谈时如此表示，这位宗主教尤其担忧塔利班在阿富汗重新掌权后，在伊拉克领土上可能发生的事。瓦尔达宗主教说，事实上，尽管阿富汗和伊拉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但是在喀布尔发生的事确实会鼓舞那些在巴格达支持那种政权的人。宗主教解释道，在伊拉克，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继续在暗地里存在，仍然有能力造成伤害。更严重的是，当初促成所谓的伊斯兰国组织的思想，今天依然存在于该地区和某些人群中。关于美国白宫宣布，在2021年底前结束美国在伊拉克的作战任务，瓦尔达宗主教评论说，美国在我们国家参与的行动有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导致更剧烈的动荡，所以我们一定很担心，这可能会造成宗教少数群体进一步遭到迫害。瓦尔达宗主教重申，因着教宗方济各今年三月对伊拉克的访问，该国基督徒的未来仍充满极大的希望。宗主教指出，我们现在人数不多，但是我们无论在伊拉克什么地方都会坚持下去，竭尽所能体现出我们是国家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教宗的访问是伊拉克其他成员展现出基督徒团体的积极影响。瓦尔达宗主教最后表示，我们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团体不仅能够生存，而且也能蓬勃发展。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日福音默想，常年期第26主日，攻读圣马尔谷福音第9章38节到42节、45节、47节到48节。若望向耶稣说，师父，我们见过一个人，他因你的名字驱魔，我们禁止了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任何人以我的名字行了奇迹，就会立刻诽谤我的，因为谁不反对我们，就是倾向我们。谁若因你们属于基督，而给你们一杯水喝，我实在告诉你们，他绝不会失掉他的赏报。谁若使这些信徒中的一个小子跌倒， 倒不如拿一块驴拉的磨石套在他的脖子上，投在海里，为他更好。倘若你的手使你跌倒，砍掉它，你残废进入生命，别有两只手而往地狱里，到那不灭的火里去更好。倘若你的脚使你跌倒，砍掉它，你瘸腿进入生命，别有双脚被投入地狱里更好。倘若你的眼使你跌倒，剜出它来，你一只眼进入天主的国，比有两只眼被投入地狱里更好，那里虫子不死，火也不灭。在祈祷开始前，我把全部的注意力转向耶稣身上，他与我们同在，就在当下，耶稣真实地降临在我内，使我内心在他内获得安宁。我在祈祷的地方停留片刻，我把自己置身于他的临在当中，他时刻和我们在一起，天主总是与我们同在，特别是降在那些意识到自己身体软弱的人身上。向天主祈祷时，急着一个合适的身体姿势来表达对天主的无比敬畏，让这种敬畏在我们的内心慢慢的滋长，不断的扩大。我选择一个合适的祈祷姿势，通过这个姿势可以让我的内心更好的向天主开放。我向天主恳求一个恩典，耶稣为我而言比其他任何的东西都要重要。为了和耶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需要放弃那些所有阻碍我和耶稣关系的人、地、事物等等。这种能力不是凭借我自己就能获得得到的。为此，我要谦卑地向他祈求一个恩典，使我整个的身心、意念、工作、生活都完全地投入到敬拜他和赞扬他的神圣光荣当中。我身临其境在这样的情景中，天主愿意临近我们，并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在这里诠释了门徒们对耶稣第二次预言的反应和回答，是整个事件的焦点。耶稣向门徒们表达了他自己的生命轨迹，这个生命轨迹也危及到门徒的生命。在这种境遇当中，没有反对耶稣走向十字架道路的，就是耶稣的门徒。凡是在困境中给他门徒一杯水喝的人，也会得到应有的赏报，因为这就是表明他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伟大而神圣的，以至于有人为了给信仰作证会遭到很大的威胁。没有什么能大于对耶稣圣名的信赖，因为他的名字超越所有的名号，一切在他面前纯属乌有。为了和耶稣圣名结合在一起，就需要把其他以外的东西全部舍弃掉，从双手到双脚，直到双眼，以及一切的一切全部舍弃。若望对耶稣说，师父，我们见过一个人，他因你的名字驱魔，我们禁止了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门徒们的行为是非常不符合耶稣的方式而擅自做出的反应，他们称那位不跟从我们的人，这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团体，是一个没有基督的团体所做出的典型表达方式。因为耶稣对于我们每一位都是开放的，他的爱超越了所有的界限，因爱你们的仇人，善待恼恨你们的人， 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当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好使你们成为你们在天之父的子女，因为他使太阳上升，光照恶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涉及到耶稣，即基督为天主挚爱的圣子，他的名字超越了一切的名字，即超越的圣名。谁以他的名字，即真正为耶稣之名，为别人付出，那他完全与耶稣相连，不是源于殷勤或者拜托别人等，不是的，完全的是为了耶稣的圣名的旨意，如同对弱小者所做的。当他仅仅给别人一杯水喝时，只因为对方是耶稣的门徒，我实在告诉你们，他绝失不了他的赏报。我们如何设想这个赏报呢？以此赏报的人最后能进入到天国吗？回答是确定的。天国完全等同于这个赏报，就是人获得相同的赏报。这个赏报以什么为内容呢？基督除了把他自己赐予给我们，还给我们另外的赏报吗？答案是奖赏。人急着他的圣神，天主之神，感觉到主的亲近。耶稣一直关切的是以基督之名生活在一起的人，因为在那里有两个或三个人，因为我的名字聚在一起，我就在他们中间。当我们向天主祈求恩宠时，我们做的不是简单的祈祷，而是以耶稣之名，你们因我的名无论求父什么，我必践行。以耶稣之名祈求，即我们在祈求时能感觉到天主的亲近，因为他的圣名正是从耶稣发出来的。在呼求耶稣时，真正的能够感受到圣神的力量，在这个力量当中就能感觉到主的亲近，因为这个圣名是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如果有些人诱惑耶稣的门徒走向邪恶时，他们将受到非常可怕的惩罚。如果由人为的原因使人既不相信耶稣圣名，也不信赖他时，当人阻碍他人亲近基督时，会受到很严重的后果。对此耶稣说道，倒不如拿一块驴拉的磨石套在他的脖子上，投在海里，为他更好。耶稣解释道，对我们的世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人从耶稣那里把别人带走，他应该会得到很严重的惩罚。人们如何能阻止别人到耶稣基督那里呢？他们认为自己的生命比所有的一切都要重要，他们完全信赖自己的财富，除此之外他们不依赖任何的事物，他们走自己的道路，跟着自己的思想、感觉和意识以及生活在行走。如此他们的双手、双脚、双眼便不再协助他们走上主之路，更多的是他们把他从耶稣跟前带走。之后主完全严厉地说，砍掉他，挖出他来。为使我们与耶稣紧密地相连，我们必须脱离罪恶的附属，就是需要自我的约束，如同保禄宗徒所锻炼实践的，我痛击我身，使他为奴，免得我给别人报解，自己反而落选。每个人都可以感知得到，如保禄宗徒所表达的，耶稣深深地爱着我，他为我舍弃了生命。当我真正源于他，并为他而生活时，我就与他结合，自然建立亲密的关系。 然而我就能接纳、容忍、亲近别人，同时对待他一样。现在，我允许自己接纳天主性的生命，以神性的绝对纯洁、忘我之爱的忍耐作为凭证，这是天主的生命，而且已经在尘世开始，并在我们彼此之间的人际交往当中得以彰显，而更多的是已融入到永恒的属灵生命当中。正如在祈祷开始前那样，在结束时，我也要谨慎地留意自己的私心念虑，尝试着用心去接纳，并妥善保存在我的意识当中，使我的感情成长起来。为此，我不要匆忙地结束祈祷，而是和耶稣继续的交流，缓缓的辞别。这正如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在一起谈心一样。然后我把目光投向天父，通过代祷或者谦虚崇拜的、赞美的、感谢的、信赖的言辞，向他倾诉我心中的一切。最后，让我们通过永念天主经来结束整个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
圣堂的门常是敞开的，耶稣希望我们常进堂和他交谈，领受他的恩赐和祝福，到耶稣那里去，他在祭台上等待你，你会在他掰饼时认出他，让基督圣体成为支持我们的力量，内心唯一的喜乐。耶稣留在祭台上，为叫我们看到他，不失去他。基督圣体就是耶稣自己。青年宗徒圣若望包斯高神父的灵修格言。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